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啊，也快到圣诞节，我们在这边真的是一起来能够敬拜这位降生的救赎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以斯拉记第一章，旧约圣经。刚才我们读的是诗篇，从诗篇再往前面翻一些，哎呀，在诗篇的前边一些，诗篇前面是约伯记，约伯记再往前，哎，就差不多了。以斯拉记好，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不好？我先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无论积蓄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钱财十箱银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祭器、金子、钱财、牲畜，正好他们拿来。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
金碗30个，银碗14个，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
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回归应许之地。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回归应许之地的时候，讲到应许之地，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稍微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当年神应许这块土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土地，给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说我要应许这片土地归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蒙神的带领，差派摩西出埃及，就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是怎样的呢？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并没有跟随这位他们的真神，所以他们就经常的离弃神，就拜偶像，追随周围民族的生活习惯，结果神就把重重的惩罚临到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悔改，所以他们还是拜偶像。神最后怎么样呢？就让他们被掳。被掳就是让他们亡国。亡国以后，当时的这个大国欺负小国呀，用的办法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国家打败，打败了以后呢，那该杀的杀了，杀完了以后剩还剩下很多人怎么办呢？哎，就把这个地方的人连根拔起，拔起了以后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居住，让他们跟别的民族一混杂，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民族了，所以他们就很难再反抗。那把别的地方的人再迁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后这个地方的人就非常困难反抗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亡国，他们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就是以斯拉记里面所讲到的。以斯拉记传统上和尼希米记被认为是同一卷书，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如何被掳，今天他们要被回归，这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一段结束，也是一个开始。他们被掳之地，从被掳之地回归，是他们民族的一个新生，更是他们国家的重建。首先，我们从第一节里边就能够看到，回归是神的作为。第一节在这里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这个借先知耶利米口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神亲自激动王的心，让他下诏通告全国，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如果你的圣经还没有合上，请你看前边的一卷书，前边的一卷书是历代之下第36章第21节，在历代志的最后也提到这件事，他们要回归，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使遍守安息只满了70年。也就是说，神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他们要被掳离开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荒凉要多少年？70年。所以70年的时间到了，先知的信息虽然指责罪恶，但是也宣告神的审判，也告诉神给以色列人的希望，那就是虽然你们被掳，但是有一天70年之后你们会回来，回到应许之地。首先我们要思想，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小民族，直到今天他们也是一个小民族，人口并不多，国家强盛也不是非常的厉害，尤其在古代，国家的强盛是跟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他们是一个小民族，他们如果灭国了，可以说就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看不见了。历史上很多的民族就是这么样的，就没有了。但是神却跟他们说，不要担心，虽然你们被掳，虽然别人看到你们一定会消亡，但是我保守你们，不但让你们能够这个民族还存留，有一天还会回来。神如果要是看他们自己，他们觉得是绝无可能的，但是神的作为就是如此，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们回归，王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激动他的心下诏，在这里怎么样讲，第二节他称耶和华神为上天的神，并且最后他说只有他是神。哎呀，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你知道王说出的话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君子一言怎么样， 驷马难追啊，那这国王发出来的这个说出来的话都尚且如此，何况他下出来的诏令呢，那是通遍全国呀，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是不可更改的一件事。他在这里面还能够说只有他是神，并且他愿意把耶和华的器皿归还，这些器皿代表着敬拜耶和华的一个延续。当年圣殿的器皿被尼布加尼撒王作为战利品给掳走了，放在他们自己神的庙中，放到自己神的庙中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神战胜了你们的神，所以你们的神被我们打败了，所以你们神的东西就要拿回来，就要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当年的器皿都存在在哪里，但是波斯王鼓励允许把这些器皿拿回去，他们带回去重新开始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次回归应许之地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恩典，好像上一次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那样。当年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是埃及王法老允许他们离开，并且当年的埃及人因为希望这些以色列人快快地走，结果邻居还把金银财宝礼物好东西都送给了埃及人，那送给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走了。这一次他们不但回归，王亲自下令说邻舍要把金银礼物献上，所有的人要为耶和华神的殿要特别献上礼物。以色列人的回归不是空手回归，是带着很多的礼物，那礼物是献给耶和华神的，和当年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回应许之地，去应许之地是一样的。应许之地代表着什么？应许之地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应许之地代表着神的祝福。当时古代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土地，因为土地可以有出产，可以养活性命，土地代表天上祝福，赐给他们的福气。应许之地还代表什么？还代表他们在生活之中神与他们同在，是神给他们的家。回归应许之地是神的作为，不只是给他们找一块居住的土地，更是让他们能够回归真神。那今天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美国，并没有地住在那个地上的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没有。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上永恒的家。虽然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家，但是基督徒知道一件事，地上的家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神给我们应许了一个永恒的家，那是在天上，他为我们预备。我们不只是能够去，我们去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他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立的约，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天上永恒的家还表明什么？天上永恒的家还表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以前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认识了这位神。 我们知道有永恒的家，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回到这个家中，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回归应许之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神的殿，重建神的殿，重建神的殿，建神的祭坛，建圣殿，恢复敬拜的制度。当时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所罗门带领他们建立了神的殿，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神殿建立起来的时候，每年有几次，全国的人都要来到那个地方，一起过节，一起敬拜。圣殿是他们敬拜的中心，圣殿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他们信仰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圣殿，圣殿也表明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当他们亡国的时候，圣殿没有了，圣殿被拆毁了，他们敬拜的中心没有了。后来他们在被掳之地，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就记载，包括但以理每天祷告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是冲着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方向来敬拜，来祷告，就是思念以前的圣殿。他们敬拜的中心没有了，但是这一次神把他们带回来，就是要重建神的殿。第一章到第六章里边都讲到，后边我们以后就慢慢来讲这些的经文。第七章到第十章就特别讲到，神不只是让他们建殿，还要重建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以斯拉先知这个名字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好像以斯拉先知是那个时候才回来的，第一批回归的人并没有他，但是后来他才回来。以斯拉先知回到应许之地，他要帮助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要重建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很多的时候还是跟着周围其他拜偶像的民族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别的民族拜什么神他们也跟着拜，别的民族怎么样生活他们也跟着怎么生活。以斯拉先知回来，他们懂得，我们不是光光建造一个有形的圣殿，而是建造一种的生活，一种属神子民的生活。所以他们教导以色列人过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怎么样解决杂婚的问题，怎么样能够离弃外邦的偶像，回归真神。后来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回来重建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攻破以后，很多的城墙被拆毁，所以那个城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没有办法抵御外族的侵扰。但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就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城墙。重建城墙是有一种的，尤其在古代是有重建他们的凝聚力，当有城墙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归属感，有危险他们可以回到城墙里面，可以抵御外族的侵略，有事情他们可以回到城墙里面。城墙是一种的归属感，城墙是有一种的自信心的建立，城墙有一种以色列属神子民的身份的认同。所以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城墙，他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的生活，他们要像一个神属神子民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信主了，也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 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在人生之中也算跨出了一重要的一步了。偶尔来了教堂，啊，外边有奉献箱，不好意思奉献一点，有一点点的这个啊义务呢，尽到了，良心就有了一点点的安慰。后来有些基督徒来到教堂久了，就发现，哎呦，教堂里的人都不都穿白衣啊。听明白了吗？哦，想当年这个有一个背景哈、啊、想当年呢，我第一次来教堂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从来没去过教堂，但是呢，那时候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去了这个教堂。哎呀，我第一次来教堂的时候啊，那心情激动啊，啊，我看到所有的人呢笑容可掬，完了就发现所有的人都身穿白衣。那台上的那个牧师在那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嗯，他不只是身穿白衣，后边还长翅膀呢。啊，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但是呢，到教会久了以后，就发现教会里的人呢，嗯，是可能穿着白衣，但是毕竟还是人。人呢，就有一些啊问题，所以那个当时我就是听到有些人就也在那讲，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教堂呢？啊，去了教堂，一是那个很多的繁琐的仪式，你没有注意，刚才领诗的姐妹就说，我们唱诗的时候要站起来，啊，祷告的时候还要站立。完了，这祷告完了要坐下去，一会儿又要站起来，一会儿又要坐下去，哎呀，多麻烦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来教堂？难道不是不可以在家里敬拜吗？哎，也挺有道理。所以有的人就不来教堂了，啊，干什么那么麻烦？在家里敬拜就可以了。有的人他要到了团契里边。团契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呢，也挺热闹，啊，大家都热闹的。一看，哎呀，挺麻烦的，啊，前几天下大雨，对不对？下了大雨还要去吗？不去了，在家里敬拜也可以，所以也就不去了。为什么要去教堂？为什么要有一个有形的教堂？为什么要有一个有形的教会？教会建立是要建立一个信仰的团体。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人，一群人在一起聚集，建立一个信仰的团体。那这一群人在一起，就免不了有一些外在的形式要存在。一群人聚会，不可能永远都是在露天聚会吧？啊，那想当年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是在露天，我们这不可能啊！啊，我们这还算不算太冷？那有些地方下大雪的时候很麻烦的，嘿，总得要建一个屋子吧。所以教堂的建筑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场所，有一个信仰的中心。这个我们的教堂呢，现在大家居住的都比较分散，啊，居住的都比较分散。那个我记得我听我父亲曾经讲过，他小时候，啊，他小的时候呢，他们聚会呢就在他家的旁边，啊，就在同一条街上，他走路就这么几步路，就在这儿。所以他说他小的时候，他每天早晨起来要跑步，啊，运动。哎呀，这不好意思哈，我现在都从来没有过了。这个他早晨起来运动，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上学之前，跑完步以后转完一圈的时候，跑完步完了以后，最后跑到哪儿呢？就跑到教堂里边。那个时候的教堂呢，早早就开门了。啊，教堂里边有人住在里边，啊，不像我们这教堂是没可能没人住吧，应该没人住。完了以后呢，他早早就有人开门，开门了以后，他进到教堂里边祷告。有谁早晨跑到教堂来祷告的？举举手。 没人呐，哎，当然了，当然了，因为我们都太远。你说来一趟还开着车半小时跑到这儿来，祷告这么一会儿，完了再开半小时回家，这个不太可能，对吧？哎，以前人不一样，以前人居住都很密，所以呢都在旁边。那我就问他，为什么非得要到教堂祷告呢？他说教堂祷告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敬拜的中心，信仰的中心，要需要有一个教堂，基督徒需要有一个生活的团体，那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我们为什么要有礼拜五的团契时间？那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人需要有团体的生活。你知道这个我们华人呢，这个就思想我们自己哈。那天我跟我的老母亲就在那儿随便乱聊天，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一代人呢，这个受害很深呐。他说什么受害很深呢？我说啊，你看现在那电视里边哈，讲到什么中国的这个教育是一种的失败的教育，因为什么填鸭式啊，就为了考试。我说这个教不是最主要的。我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只为了考试而考试，所以呢，因为学而优则仕，考不上大学就永远没希望了，所以就拼命的就是读书读书读书，结果不懂怎么做人，不懂怎么做人。啊，真的，我学会做人呢，是大了以后才开始学的，尤其是出国以后才懂得怎么做人。很多的时候都不懂人情世故，不懂接人待物，不懂为什么小时候不需要教。那个时候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你只要考上大学，你就是人上人，人家都冲你低头哈腰，哎，你不需要理别人。啊，想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对不起啊，那个时候想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哇，整条街啊，那个我们那街不长啊，完了以后呢，那个街从小都认得嘛，都说哇不得了了，你家儿子考上大学了，那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哎，对对，我就自己的飘飘然的走路都是抬着头的，从来不会低着头的。哎，就是这样，不懂怎么做人，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但是在教会之中可以学习怎么做人，可以学习怎么跟人相处，可以学习怎么服侍别人。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团契非常的火热，弟兄姐妹带东西来啊，这个吃东西从来不需要讲的，大家也不需要指挥说，哎，搬搬椅子搬搬桌子，不需要的。这是一种服侍，这是一种的团体生活，团体的生活教导我们怎么样与别人相处，怎么样彼此有爱，怎么样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讲回到教堂，今天我们坐在教堂里，其实有自己的教堂很重要的，建立自己敬拜的中心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借堂，借人家的堂来聚会的，某种程度上这不是我们的家，某种程度上这个教堂发生什么事跟我们怎么样没关系。但是如果这个教堂是我们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砖一瓦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我们就爱这个家。我认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很多年没有教堂，自己的教堂，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就鼓励他们说，不行，我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教堂。啊，当然千辛万苦，中间就不细表，终于他们买了自己的教堂。你知道自己为了自己的教堂，听他们的故事啊，就讲他们跟我讲， 他说当年为了这个教堂里边的地毯用什么颜色的，大家都吵架的。当然这个吵架是一种的这个很意见不一样哈，因为当时呢最后用什么颜色呢，就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深蓝色的，一种是红色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种颜色。好，为了这个意见呢，还这个大家意见不一样，结果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最后就是公民投票，大家投票来选择到底用红的还是用蓝的。当然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投票还是用红的，差不多就跟这个颜色差不多。哎，那这个不管怎么样，大家都爱这个教会，爱这个教会还到一定程度，他们总有那么几个人，他那个厨房啊，你知道华人呢，这个厨房这个啊是最重要的中心哈、啊，这个任何活动都要在厨房里周围在这打转，所以呢，那个厨房做完了以后呢，就是一大堆东西，但是总有几个人，哎呀，特别要都不走不回家，要抹这个厨房。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他说，哎，这是我们的厨房。干干净净的，绝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有些人就愤愤不平啊，就走掉了。有一群人死都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这个教会是我们当年建立的，别人可以走。”我爱这个家，我不走。所以我借着这段经文，这个对弟兄姐妹发出一个小小的挑战，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建立我们自己信仰的家。我们的教会成立也不短时间了，我们一直在打游击，原来建那边的堂，现在建这边的堂。当然了，建堂也不错，也挺大，也挺漂亮，但是总的来说不是我们的，因为不是我们的，某种程度上那种的凝聚力就欠缺，那种的热爱也欠缺，那种的归属性也欠缺一点。若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就愿意把我们全部的爱放在中间。当时回归就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信仰的中心在那里被建立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一个有形的圣殿，他们就愿意在这里边出力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活围绕着这个信仰。回归是一种的呼召，但是这种的呼召是不是有人愿意回应呢？第五节说，神激动人的心，不只是激动王的心，下一个命令允许他们回来，神还激动以色列人、犹大人、便雅悯人的族长、利未人、祭司、利未人，那一切被激动的心都起来，要回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人的心被神激动起来，要回去。当时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回去是要他们首先被愿意。为什么不容易？当时应许之地是荒凉的，战争结束以后没什么人居住，荒凉一片， 房子都被烧了，耶路撒冷城是一片废墟。你说回到那边怎么居住呢？要从头开始盖。当时他们在被掳之地已经70年了，如果你算一算，差不多第三代的人都出生了，已经两三代人在那边生活。他们生活的时候，有些人经营得好，已经安家立业了，有很多的不动产，可能买了一些土地，可能建了一些房屋。他们如果回归，这些东西都要放弃。那你可以说，哎呀，不要紧呢，土地可以卖钱呢。哎，以前的人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钱有一天会花光的。最重要的是土地，因为土地可以不断地产生出来财富。但是他们要放弃这一切，放弃这一切，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回归不容易。他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以前的生活如何都不知道。这个回归不能够像我们今天来美国留学或者是来工作一样，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美国生活不错啊，对不对啊？如果奋斗几年还能买一栋房子，那房子在这个亚洲地区叫别墅啊，对不对？在这儿叫普通房子，在亚洲那叫别墅，哇，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都愿意来，但当时不是。当时回归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财务上的风险，但是神激动他们的心，他们愿意，他们放弃这一切，他们愿意回归。第二章有很长很长的家谱，圣经里面经常，尤其读旧约的时候，你会读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长的家谱，读起来真的是晕头转向，尤其那名字读的是又绕口，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圣经一碰见家谱就怎么样啊，就立刻跳过去就不读了。哎，我告诉你，圣经里注记的家谱都有意义的，是有很深的意义。当然了，我们在这儿不要读那篇家谱了哈，读的我们都会晕过去了。但是这一段的家谱记载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一群人是一群甘心乐意回归的人，是一群愿意继承神应许的人。这一群人是一群愿意做神子民的人，所以神也感动那个圣经的写作者，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记在圣经里，让后世的人世世代代纪念他们。因为这一群人是愿意一群回应神的感动的人，这一群人回归，愿意做属神的子民。第二章第64节记载在说，这第一次的回归有多少人？有42,360名，40,000多人呐、啊。再加上他们的大车小车，那是浩浩荡荡啊，那前边走的后边都看不见的那个影子啊，浩浩荡荡的人举家回归，他们愿意重新做神的子民。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你说今天谁是神的子民呢？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耶稣对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的法利赛人说，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加拉太书第三章这样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今天谁是神的子民？只要是相信的人，都成为神的子民，都成为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给人的祝福。回归是旧约先知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先知书所面对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亡国，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重新被再建造。所以回归是先知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回归是神借着先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应许，应许神的子民能够得到重建。神的应许终于应验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应验了。神的子民若抓住神的应许，就绝不至蒙羞，就一定得到神的祝福。有一位年老的基督徒，他躺在病床上，他快要去世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快要去世的人。有些人快要去世，这个完全昏迷，所以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有些人不然，有些人他在去世的前一刻还能讲话呢。哎，真的，我是做牧师的，经常见到这种情况哈。这位老弟兄，他躺在床上就要去世了，教会的牧师呢来看望他，问候他，他这时候还能讲话。他就问牧师，他说，牧师啊，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忘了，我躺在床上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我记不起来很多东西，我就很想回忆我当年所读的圣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的很多话我都记不起来了。我记得圣经里对神的儿女有很多很多的应许，但是我一样都记不起来了。牧师看着他想了想，就对他说，你忘记了神的应许，但是你说神会忘记他的应许吗？哎，这老弟兄脑子还挺清楚，他说，神不会忘记，我会忘记。牧师就跟他说，不要担心，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神一定纪念他所说的话，神给他的儿女所讲的都要实现。讲完了这句话，他就闭上眼睛，面露微笑，安详地进入到 神所应许的永恒的家中。神是信实的，虽然神有的时候管教我们，塑造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有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要面对面与他相见。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知道一件事，我们是神真爱的儿女。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天上的这位主的手里，他会带领我们，他会塑造我们，他会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越活得越像他，回归真神，是圣经之中一贯的呼召，呼召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面前，享受那命定的福。今天美国也有一个运动，叫做回归真神运动，希望美国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也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祷告，也有责任传福音做见证。愿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年你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归向你，也求你带领我们美国归向你。太多的美国人离开了你，主啊，虽然我们在这里讲中文是移民，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国家出力，愿这个国家都归向你。主啊，也祈求你建立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做见证的教会，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愿世人都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